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、十六节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感谢主，现在让我们把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把它好好的看一次啊，看看在这里头所讲的到底是什么。在我们还没有看圣经之前，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呢有几个重要的地方。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谁是大祭司呢？大祭司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这一点我待会儿要跟您好好的思想一下。第二，就是说他不单只是一个大祭司，而且呢他真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跟我们认同的，所以呢他也吃过苦，他也受过试探，他也面对过许多的挑战，就好像你跟我今天所面对的完全的一样。那么第三，就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仍然可以有资格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过来。那么第四，就是我们应该毫无惧怕的来到他的面前，为了得到神的恩典啊，到那个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了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主耶稣身上所看见的一个重要的真理。那么请你把十四跟十六节跟我一块儿在这个地方把它读一次啊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谁是大祭司呢？就是在全国当中只有一个人，这一个人呢就站在神跟他的老百姓的中间，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，他站在天父跟我们中间。那么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他所做的工作就是献祭。为什么要献祭呢？献祭最低限度呢有三个意思在里头。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敬拜啊，是整个程序呢都是一个敬拜的程序。我们献上我们的祭物呢，就是有一个感恩的意思，就是有一个感谢主，向他敬，向他拜的一个意思。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拜呢？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表示对他的爱情呢？于是乎我们把一些的牺牲，就是一些的祭物带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。那比如说今天在我们的崇拜当中，我们把我们的金钱带来啊，把我们的儿女带来，也把我们感恩的心意带来，哎，这个就是敬拜，这是第一点啊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呢在这个感恩当中应该有一些物质献上。那么今天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块儿在神的面前献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自己。所以呢这个祭物呢神绝对会悦纳的。从前犹太人献上的山羊，或者是献上的牛，或者是鸽子，这些动物呢都有瑕疵，都有瑕疵的。那么假如呢人不干净的时候，人所献上的也有瑕疵，甚至于我们的金钱献上也会不一定蒙神的悦纳的。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是他自己，流出的血是他自己的鲜血，这是绝对绝对蒙神悦纳的一件事。那么第三是什么呢？就是赎罪了。那么人的罪呢必定要用血把它洗干净 啊，必定要用血赎罪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见在十字架这个祭坛上面，神的儿子在那个地方献上了他自己，在那个地方所流出来的血是神儿子的血，这样呢，神一定悦纳，神不能够逃避不悦纳他儿子的献血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。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之后呢，我们就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了。因为呢，在我们跟神中间呢，有他的儿子，而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牺牲，他的儿子的血把我们的罪都遮盖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只要我们是有神儿子的鲜血的时候，我们是绝对可以蒙悦纳的，我们的祷告是绝对的可以到神面前的。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就是说我们只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就是有这个意思。感谢主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看见那个大祭司的工作，也看见那个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又看见那个大祭司所献上的就是他自己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又看见大祭司手里头所捧着的那个血呢，就是他自己的鲜血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绝对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这一点呢？那么这是我们应该看见的第一点啊。所以第十四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于是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那么大概那个时候呢，犹太人呢，因为面对许多要付出的代价啊，甚至于受人的逼迫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有一点怀疑，哎，到底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呢？到底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呢？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我们所应该相信的呢？他们有一点怀疑，他们有一点退缩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就在这儿把这一点呢，再一次的提出来，兼顾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信主了，他们成为信徒了，他们的信心，以至于呢，他们可以跟我们一块呢享受神的真道啊。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五节所讲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这里头到底所讲的是什么？假如一个人没有受过苦，他怎么可以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呢？假如一个人他不是寡妇，他怎么可以去安慰另外的一个寡妇呢？我亲眼见过一个姊妹，她曾经安慰了另外一个失去儿子的人，而这个姊妹呢，她根本没有结婚，换句话说，她根本就是没有孩子了。她怎么说呢？她就对那一位呢哭得好像泪人一样的母亲，她说：“哎呀，事情已经过去了哦，已经定局了，你不要伤心的那么厉害，因为呢，对你的身体呢有妨碍的，应该节哀。”顺便他就在那个地方讲这句话。我在他的旁边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心意，我虽然没有办法可以讲得出来，因为那个母亲呢正在哭得很厉害的时候，我就差不多要对这个讲话的姊妹呢讲一句话，就是说：“姊妹啊，你不要这样说啊，你就让他哭好了，你就让他流泪好了，你就让他喊好了，你不要说让他节哀顺变，因为呢，你完全没有法子可以站在他那个伤心的境况当中，那么就让他哭好了啊，因为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哭。”我就记得耶稣基督讲了两句话，他说：“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”其实那个时候真正可以真正安慰这个姊妹的，就是把她抱起来跟她一块儿哭。虽然我们不一定有她那种的经验，但是应该跟她一块儿抱起来啊，在那个地方让她痛痛快快的哭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安慰这个伤心的人。感谢主了，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，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，他吃过我们所吃的，他面对过我们所面对的问题，他的的确确知道我们的心情，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者，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的确是我们的大祭司。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你知道刚才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叫什么名字吗？那首诗歌说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。今天但愿我们真是好像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告诉他我们极其需要他，我们告诉他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他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爱他。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彼此相交，在主耶稣里头得到天上来的安慰，得到天上来的力量。我要讲一个小故事让你知道。大概四年之前，我的妻子因为患了一个癌症，所以她离开了我，到了天上。那么当时经过了一年半的时候，十八个月的时候，我们一块儿在世界上努力的挣扎。我们不单只每天祷告求主医治，而且我们努力的看医生。是到那个时候，真是任何一个医生，只要人说好，我们就去找他，盼望这个病得到医治。我们并不是我们乱来的。因为我们真真正正的知道最大的医生就是在主耶稣的手中，所以十八个月以来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努力的祷告求主施恩。那么感谢主了，那么结果主就听我们祷告呢，在十八个月之后呢，当我的妻子她的身体逐渐逐渐 软弱的时候，那么到最后呢，神就把他带到天家去。今天呢，我深深的相信那个地方呢一定是明亮的不能够再明亮的一个地方，光荣的不能够再光荣的一个地方，而且在那个地方没有癌症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，那个是好的不能够再好的一个地方。我的妻子就在那个地方，她的软弱，她的痛苦都停止了，死亡再不能够在她的身上做什么工作。但是呢，我要告诉你的是另外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我这方面的故事。当我的妻子在医院当中停止了她的呼吸之后，我就回到家里。当时我一个人回到家里头，万念俱灰，孤苦伶仃，一个人回到我的房间。当我把我的房门关起来的时候，忽然之间，那个18个月以来的所积蓄的那一种盼望，变成失望的那种经历。忽然之间，18个月以来一直的祷告仰望主的，现在忽然之间好像都变成落空了。那个18个月以来我们一直以为主会医治的那一个心意，现在都停止了，都变成零了，都变成冰冷了。我就在那个地方忽然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失望临到我的身上，我就伏在地上痛哭失声。就在那一个时间当中，我向神大声呼叫，我说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为什么把我的妻子从我的身边撕开？然后呢，我甚至于呢，对神有一个很大的埋怨啊！我说，你对我不起，因为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你不把我的妻子留在我的身边呢？我说，你好残忍哦！你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你把他从我的身边撕开。我大哭，我大嚷，我大喊，我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我只能够流泪，我只能够把我18个月的那个在心灵里头所急促的那个盼望，现在忽然之间都爆炸了。我里头那个极端的失望，我里头那个极端的孤单，现在好像一个爆炸一样，炸弹一样，完全的爆炸了。我在神的面前，我再无拦阻的，我直接的到他的面前，我把我的失望告诉他，我把我的埋怨告诉他，我把我的祷告告诉他，我把我的痛苦告诉他，我也把我的孤单告诉他。我说，神啊，我现在很苦很苦很苦。那么当我哭完了之后，当我喊完了之后，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的时间，然后呢，我就很累很累，把我的上半身呢伏在我的床上。我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，逐渐我的心情就稳定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之间神对我讲话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听见一个声音，我也并不是看见一个异象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。我所需要的是神那个很清楚的、很平稳的、很安静的那个声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之间神就用他那个很清楚的、很平稳的、很安静的一个感动进入我的脑海当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就很清楚的看见一个意念进入我的思想里头，我的的确确知道这就是神的声音。我今天并不需要一些异象，我今天需要的是那个在平静安稳当中那个圣灵的感动。真的，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我，我就听见神给我的感动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所爱的，你很痛苦，我知道。你刚才说我没有听你的祷告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 你千万不要忘了，2000年前我也没有听我的爱子他的呼求。我忽然之间就看见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头面对十字架的苦行，非常的大的痛苦，他在那个地方哀哭了，求求求求，一直苦苦的求神把这个十字架的苦杯挪开，3次之久，满身大汗，好像雪点一样滴在石头上。他说，父亲，假如可能的话，请你把这个十字架的苦杯挪开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是要照你的意思。3次苦苦的哀求，神没有答应他的哀求，仍然最后让他喝尽那个苦杯。所以神对我说，你不要忘了，2000年之前我也没有听我儿子的祷告。哇，我听这一句话之后，我就绝对的不能够控制我自己了，我就把我双手在床上摊开，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是如此软弱，原来你也没有听主耶稣的祷告。我说好吧，我就把我自己恭敬的摆在你的手中，求你重新使用我好了。我就是这样再一次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。
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他们祈求。希伯来书7:25。
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这里头有两个要你思想的地方。第一，就是什么是大祭司呢？主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？第二，你有没有一些的经验要跟我分享呢？就是说把你的重担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